九月七号，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六节：耶和华施行公义，为所有欺压的人主持公道。今天我们在默想这一节，我们真的要思考耶和华的行为是公义的，然后呢，他会为所有受欺压的人啊，他会主持这个审判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人生的困难，我们面临我们所有的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认为神不公义。对，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姐妹问到，就是说她的丈夫白血病过世了，她一个人要去就是把她的儿子带大。的确的确真的是很不容易。但现在问题就是，难道耶和华神是罪的始作俑者吗？而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真的，我们碰到这个苦难，神他是这一切苦难的始作俑者吗？如果说是神，那神的作为就不公义。可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神是公义的神。既然神是公义的神，我们可能就要思考，如果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那到底哪里出了差错？怎么这世界有这不公义的事情的发生呢？而这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如果说神是公义的，那今天我大姐她在一月底过世，就这么得了一个新冠，然后呢好了，然后就后遗症好像不断咳嗽或者是发烧，真的就好了，测试里面就没有了，但可能有后遗症。而这个后遗症他没有警醒，然后呢就九月中，然后到九月底十月初突然发现不对到十月下旬十月二十三号吧，就头晕送医院，然后呢第二天就被宣告小医院可能你这个病我们没有办法治，送到长庚大医院。其实小医院早就测出来了，里面根本就是癌细胞，就是末期的白血病末期。那对老人家来说这个白血病 M1 最糟糕的最严重的那一型，年轻人尚且只有半年，那更何况老人家大概就一个月，但神也怜悯给了他三个月。那我是不是要去怀疑神？虽然他是我大姐，并不是说我们结婚的人有了我的老公过世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要带孩子，但仍然留下很多的伤痛。所以当我们的亲人过世的时候，我们是否要怀疑神他不公义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怀疑神不公义，你会抱怨他，你抱怨他，他又是你伤痛中唯一可以安慰医治并且给你盼望给你力量走下去的人，结果呢你对他有抱怨，你怀疑他恩慈良善，所以呢他的作为不公平，为什么接受我丈夫，为什么接受我大姐。当我们怀疑神，要不然就是他不恩慈良善，所以他狠心接走这些人，要不然我们就怀疑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去医治这个病。可是问题是，神他的作为是公义的，他绝对会为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那么我大姐或者某个人他的父母亲或某个人他的配偶得了白血病，难道这些被病魔所欺压的人 这个病魔又不是神，对吧？神是公义的。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从哪里来？从亚当之后，从坠入这个世界，从地自然界也受到波及，从人类其他人因此有贪官、有污吏、有所有人为灾祸的祸首，还有呢？那些罪魁祸首，还有呢？还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如果。假设我不知道别人哦，但是我们缺乏运动呢，我们成天在那刷手机呢，我们没有好好的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没有好好的经营我们很多应该有的身体健康，以至于病魔来的时候，我们稍稍能够抵挡呢？还有魔鬼撒旦，他总是想方设法，就是要借着各种。疾病也好，人世间的灾难也好，要击垮我们呢。总之呀，这个苦难啊，这个要素啊，多得不得了，复杂得不得了。在属灵的层面上，一个人的生病不是只是一个人生病，然后就死了，没有那么简单。死了也不是日常生活里面那些非基督教信仰他们的理念。好像死了就死了，人死如灯灭，而死了就死了。这个人不小心、不幸、很不幸，病魔、灾祸、车祸，他就死了。不不不，这里面有很深的那种苦难跟罪的奥秘，也就是说，灵界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奥秘。而我们在困难、在伤痛当中，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相信。我们的神耶和华，他的作为是公义的，因为这个公义必须要跟他的慈爱连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很公义，而没有慈爱，没有怜悯，那他有可能就是很无情。这种无情的公义是最可怕。那一个人呢，如果是很慈爱、很怜悯，但却没有公义，那这种怜悯，那简直是。溺爱简直是，他就判所有犯罪人都是无罪，那惨了。那些不犯罪人，那些罪的受害者真的很可怜。所以神的定义，他必须要是又公义，然后他又必须要是又恩慈良善，而这两者结合，就在我们神耶和华真神。因此，神的名。最重要一个名是 Holy, Holy, Holy，圣，圣，圣。什么叫圣？就是跟我们很不一样。什么叫圣？就是你没有办法挑出任何的毛病，以逻辑上。那今天我们都是用一些扭曲的思想，特别在遭遇苦难的时候，我们对神容易有扭曲的认知，我们对罪容易有扭曲错误的认知。我们觉得这个罪都是上帝，都是耶和华，都是神，他罪魁祸首。可是神不是我们罪恶的始作俑者，神真的不是。那我们对自己也会有错误的认知，我们对过去、对现在、对将来，我们都有错误的解读。因此，在伤痛当中，我们最需要牢牢记得的是。耶和华施行公义，他真的为所有欺压的人主持公道，而且我们需要牢牢记得属灵的征战，因此不是只在今生物质界，我们还记得是有永生。一旦如此，我们才能够在面临困难、面临痛苦的时候，我们奔向那位怜悯慈悲的神，在寻得他的安慰、医治。我们得着力量，得着盼望，我们才能够往前行。因此，我们在面对各式各样随着我们所经历到的那些困难、那些灾难、那些苦难之后，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跟力量去面对。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他们面临这些痛苦之后呢，他们选择了 他们在每一个需要把他们的心意夺回降服基督的那些思想战争当中，他们每一次都做了一个选择，他们都不是选择相信神，他们都选择把自己卖给了他不是故意选择，但他的确也做了选择，把自己卖给了魔鬼，去相信魔鬼的谎言。我就不明白，当一个很痛苦的时候，他真的以痛苦为乐吗？他不知道那个痛苦会吞噬掉他的灵魂生命吗？然而他像一个怒气的汽油桶，无处可发，他就发到了上帝那里，也发到了教会弟兄姐妹，想要去关怀去爱他们。所以我们只能为这些人祷告，因为他是一个怒气，他里面对于罪有愤怒，但是呢他愤怒错误，他对于死亡有愤怒，但是呢他愤怒错误，他对于这一切的无奈灾难苦难他有愤怒，但他愤怒错误，他的怒气是错的。为什么我们说他的怒气是错的？不是指他怒气本质，而是指发泄到错误的对象。他原本应该把这个怒气发怒 angry， 他对什么 angry， 对什么生气愤怒呢？应该是对魔鬼撒旦。然而很可惜的，他竟然是对怜悯他爱他救他，而且期待期望继续施恩给他的那一位耶和华真神。也就是说，可能他以前就跟天父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真实的父女父子关系，可是他应该知道，就像一个孩子再怎么样父母亲不答应他无理取闹，他仍然知道，仍然承认他是我的父亲。那我们怎么可能到最后我们不承认天父是我们天父？那如果你承认天父是你的天父，你当然会去问他说，天父啊，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那你这种已经不是一个质问，说你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而是一种我很无可奈何，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你来安慰我，你来医治我。但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人们就不愿意谦卑下来跟神承认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哎，这也是魔鬼撒旦另类的谎言。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啊，请帮助我们，在我们伤痛的时候，在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期望而且相信你是施行公义，到最后我们期望你来主持公道。也许今生我们这时候在伤痛当中，我们没有能力真的去仰望你，但是求你的圣灵激动我们，继续不断的就像主耶稣你在天父右手边为我们祷告一样，圣灵也说不出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一样，求你不断的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光当中来向你倾心吐意，以至于不知道怎么的，有一天突然之间我们脑袋瓜就通了，就明白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去相信魔鬼撒旦的谎言，然后我们就选择不再听信他的谎言，我们就要选择来投靠你，相信你施行公义，你一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因为我们的罪孽都被你赦免，我们的性命被你拯救脱离死亡，你是以慈爱和怜悯做我们的冠冕的神，你是使我们心愿可以满足，可以像鹰一样恢复青春的活力的神。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心可以称颂你，没有忘记你的一切恩惠。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